感谢主，我们要面对一个新的早上，这个早上而且是很特别，因为是纪念主复活。那事实上神的儿女每一天都可以纪念复活节哈，因为我们的主每一天都跟我们同在。但是我想在这个特别的日子能够跟大家一起来啊，一起敬拜，一起学习神的话语，我想真是好的无比。那个这很快就到了我们的第四堂信息了啊。那我想今天用这个也是平时大家主日学的这个时间啊，我们可能会多看一些经文啊。那么分享这样一个题目，就是容体有形。那我们还是用这个啊路加福音做背景啊。那么昨天晚上我们谈到了路加福音当中一个美丽的一个故事的最后一段，就是路加福音24章两个门徒与主耶稣同行的一段故事。那在这个故事结尾的地方，那么就讲到当他们见到了主之后啊，他们心里火热，他们回想刚才路上主耶稣跟他们讲啊，整本圣经里面的啊，指向耶稣自己的话以后呢，他们立刻就有了行动，他们立刻就转身，从本来向西走的现在转身向东走了啊。那么事实上很有意思，如果你看圣经啊，等到主耶稣这个升天的时候，那就是不仅仅从以马忤斯到耶路撒冷是向东，那么事实上从耶路撒冷啊向前到啊这个伯大尼也好啊，到这个啊耶稣啊升天的这个橄榄山也好，都是在耶路撒冷的东面啊，可以说持续的向东。那么我们昨天晚上谈到结束的时候，就是讲到这两位门徒他们就回耶路撒冷以后呢，就去把遇到耶稣的好消息就告诉了啊其他的门徒。那么这个是一个应该讲是一个非常非常啊喜悦的事情。那在座的有圣经哈，我们今天是主日学的时间，我们看马可福音16章。马可福音16章。就是马可福音的啊最后一章啊，我们看12节。那事实上第9节到第11节讲到了，基本上是我们啊在这个周末星期五的晚上开始讨论的内容，就是啊路加福音24章的第1节到12节。讲到了几个妇女他们去耶稣的这个坟墓前，发现是一个空坟啊，所以他们啊这个告诉了这个门徒啊，告诉了门徒，但是啊门徒对这些话是不相信。所以我们看第11节，他们听见耶稣活了被玛利亚看见，却是什么？不信。所以那你说他们可能对妇女们的见证啊不可信，因为我们昨天介绍过当年的巴勒斯坦啊，对妇女们啊，是相对社会地位他们是看低看轻啊，这个法庭上四个妇女的作证抵不上一个男人。可是现在这两位门徒，以马忤斯路上见到主耶稣的两位门徒，他们回去也向门徒们报告他们见到了主。所以我们看马可福音16章的第12节，这事以后门徒中间有两个人往乡下去，走路的时候耶稣变了形象向他们显现。好，这是讲以马忤斯路上这两位门徒。13节，他们就去告诉其余的门徒，结果是什么？其余的门徒也是什么？不信。换句话来说，这个见证人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现，门徒们不信，女人们的见证不信，现在男人们的见证也不信，那一个人的不信，现在两个人的作证也不信，那说明什么情况呢？说明当时的这个情形是应该讲蛮糟糕的啊。那主耶稣他啊已经显现了，一而再再而三的在不同的场合，但是这些门徒们好像对主耶稣生前给他们的教导，我们等一会我们今天后面都还会看到，反复的看到主耶稣一而再再而三的告诉他们啊，会这个死在十字架上，会被埋，第三天复活。但是门徒们对这个话听了以后，他们不当一回事啊，非常像今天的情形。今天的教会我们读圣经，我们唱圣诗，我们每天灵修，我们也祷告， 但是好像圣经上的话就是满足于我们参与那些活动仅限在那些范畴，那超出了那个活动以后呢，似乎好像对我们的人生没有太大的影响。我想当时的门徒就是处在这样一个光景下，这些话他们都听过了，但是到底是指什么意思他们不明白，不明白。也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我们来看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路加福音24章36到43节，好吧，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把屏幕上的经文，好，请正说。暂时先读到这里，我们看这一段经文啊，我用的题目是叫容体有形啊，为什么呢？我们看到主耶稣跟这些门徒们说，看看我的手，看看我的脚，换句话来说，实实在在是有形体的，所以把手脚给他们看。那么你说又有手又有脚，那么还有什么呢？你看还有身体，因为耶稣说你们在这里有什么吃的没有啊，有的，有烧鱼，所以耶稣拿过来当着他们的面在他们面前吃啊。但是这个形体我称它是个容体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啊？我们从我们看36节和37节，你们可以把啊圣经可以打开放在那个地方啊。我们主要是思想啊这个整个的路加福音的24章，看一个完整的那一天啊，就是我们通常讲的复活节那一天，实际上我们讲的就是这个主日这一天。正说话的时候，耶稣亲自站在他们中间说，愿你们平安。那按理是好的无比的事情，对不对？但门徒们什么反应啊？他们惊慌害怕，以为所看见的是魂。这是为什么？这奇怪吗？耶稣是有形有体的站在他们面前。因为接下来我们从耶稣的对话，我们看到，看看他的手脚，啊，还问他们要吃的东西，但是他们为什么会惊慌害怕，以为所看见的是魂呢？啊，这个约翰，啊，他把当时的这个情形呢，给了一个补充，啊，为什么他们会惊慌？在约翰福音20章19和20节，他讲到了什么呢？他说晚上七日的第一日，我们讲的还是这一天的故事哈。我们从星期五晚上，我们讲到清晨的时候啊，这个几位妇女他们去坟墓啊。我们昨天，然后我们今天早上，我们继续的讨论这一天的故事。所以现在到了晚上了啊，门徒所在的地方，他们怕犹太人，所以看到了哈，这些门徒们害怕啊。所以我们从联想到星期五晚上我们的讨论，主耶稣死了，他们都害怕。为什么一下子变得勇敢起来？这是11个门徒，后来他们就到世界各地去传福音，而且都寻道而死，就是包括约翰啊，也是啊，最后流放啊，在这个拔摩海岛啊。我们看到他们一下子啊，从害怕又变成了勇敢，这个当中一定经历了什么事情？你说一个人、两个人啊，发生了改变，可能有一些例外，但是这11个人，然后等一会我们会看。啊，不仅仅是11个人，是那一个时代的基督徒，那不仅仅是那一个时代的基督徒，经过了2000年来，今天为主做见证的人，前仆后续的在进行当中，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到的是，当时他们非常的胆小害怕，怕犹太人报复他们，攻击他们，甚至啊，也许要杀他们啊，所以把门关上了。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换句话说，没有开门也没有开窗的，耶稣就进来了，也就是我们讲的什么穿墙而入。所以现在我们知道他为什么惊慌啊，穿墙而入。 但是也正因为如此，给我们大概知道了一点情形，就是人复活之后的形体啊是非常特别的啊，可以穿墙而入啊，这是我们可以看到的。接下来二十节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啊。所以从本来害怕，然后到更惊慌，但是现在呢又开始喜乐了，这个情绪就这样高上去了啊。所以非常有意思的事情。所以在这个啊，当时呢啊就有一幕啊很美的图画了。但是呢这个门徒里面呢啊有一个门徒，就是个多马呢，他没有在场，他没有在场。所以约翰福音继续在这个方面补充，他没有在场，他没有在场以后也就罢了呗。可是等他回来之后，那些门徒，换句话来说，其余的十位门徒或者是还有其他的人做见证，说什么？我们已经看见主了。就好像天使在告诉那些妇女们，耶稣什么已经复活了。那现在讲的是已经看见主了。但是多马怎么样？不相信，他非要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去探那个钉痕，还要用手去探入他的肋旁，否则不会相信啊。所以在历史上人们说这个多马啊像一个科学家啊，他要啊什么要用实验啊来做验证的啊。但是在这里让我们看到八天以后同样的情形又发生了，门都是关着的，耶稣站在当中还是继续讲愿你们平安，然后就对多马讲了，伸出你的指头来摸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好，所以这是很美的一幅图画。所以在历史上有很多艺术家啊用这个啊背景来啊这个做创作。所以这是一幅图画，讲到这个多马啊用指头去探耶稣的肋旁的那个被钉钉扎的啊那个孔，就是在约翰福音当中所记载的啊。所以这是这幅图画。但是耶稣在讲多马的同时，带出了一句非常非常宝贵的啊一句真理：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今天我们在座的是不是有福了？我们当中是不是都有信耶稣的？举个手好不好？信耶稣的，好，我们有很少数的没有举手，没有关系，盼望你今天有机会也有福好不好？带着这个福气离开，盼望你有机会啊！我等一会后面会给你机会来信耶稣。好，那么这里很有意思的事情啊，让我们看到一边呢是要啊看见，要用手摸，要验证；那另外一边呢，主耶稣在这里就已经讲到了啊以后的事情。那没有看见的啊，他们信就有福了。那我们在星期五的晚上我们就有讨论，我们说到，我们没有看见的这种信并不是盲目的相信。好，我们特别讨论了有关这个啊主耶稣空坟墓的啊最合理的解释。我们昨天也讨论到了关于预言的这么多的预言应验的这个可能性啊，我们进行了讨论。我们等一会下一堂我们还会继续的有一点回顾啊。那么我在这里想帮助大家把思路转到另外一个方面去。我们常常想到的就是耶稣的那个复活的形体是什么样的，那我们也可以看到门徒们确实很好奇，也正因为在这个好奇当中耶稣满足他们。我们从这个有限的经文当中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个复活的形体是有形有体的，有手有脚，而且还可以吃东西啊。那么我们也看到了一个特异的情形，可以穿墙而过，那这些是我们从圣经当中看到的。那我们等一会在这一堂结束的时候我们再看几段使徒保罗所描述的关于人复活以后形体的情况。但是在这里我想花一点时间，可以说是这一堂的重点，我们来思想另外一个形体，这个形体能不能把上帝的荣耀能够彰显出来。我觉得这个更重要。为什么？因为主耶稣他答应我们在他的复活上有份，因为生命在他，复活也在他，他已经复活了。我们今天信他的人，我们同样的会有一个复活的生命。但是我们怎么把这样的一个复活的一个荣耀的生命把它表现出来？所以我在这里讲到另外一个荣体有形的问题。 啊，这是引用圣经牧训的作者啊，这个丹尼斯默克牧师讲的一段话。他说，基督徒得救的经历是一个神奇的圣灵的工作，通过外在环境的配合种下得救的信心的种子，其根本的结果，换句话说，这个种子长出来以后的那个结果是什么呢？果实是什么？造就了一颗对基督充满感恩的心，换句话说，对救命恩人的感恩的心，从而愿意顺从神而讨他的欢喜。这是一个对你所爱的人表达的最好的爱情，那你就是顺从他，讨他的喜欢啊！我想年轻的人啊，特别是在恋爱当中的人，非常能够体会这一点。那事实上，我们结了婚的人，如果夫妻的感情还可以的话，我想大概都能够对这个有体会啊。你希望让对方喜欢你，以他的喜欢为你的喜欢啊！我想这是讲到一个对基督充满感激的一个心啊所换来的。得救靠的是唯独耶稣。一个人的得救不是靠自己做工啊，去苦行啊，来跟上帝来讲交换价钱，不是的，不可能啊！我们是靠着耶稣跟上帝连起来了啊！唯独恩典，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什么叫做恩典？恩典就是不该得的东西让我们得到了，这个叫恩典。那什么叫怜悯？怜悯就是我们该受的刑罚，上帝没有让我们受刑啊，所以我想这是啊，让我们看到上帝的啊属性特点。然后唯独信心，神给我们一个信心，就是单单的信这一位主啊。我们一而再再而三讲，不是盲目的相信，不是迷信，我们是有根据的，只是说我们没有保留的信靠，我们愿意把我们的人全然的投进去。但是下面就讲到了为什么是另外一个容体要有形。当你得到了耶稣基督的生命的时候，你得到了耶稣基督生命的时候，耶稣基督的生命是有荣耀的。你如果得到了他，多多少少的他都会展现出一些表现来。所以默克牧师说，真信是因为被造了一颗真心，而这个真心或迟或早的会带出你的真行为来。那我帮助你对这一句话啊有一个理解啊，因为我们这一堂是用主日学的形式，所以我们多看一些经文好不好。比方说我在这里问大家一个问题，我说在约翰福音当中有一位非常有学问的人啊，叫尼哥底母，对不对？我们在座都知道尼哥底母有没有信耶稣啊？不知道。有信耶稣，根据在哪里啊？哦，很好哈。我们刚才弟兄讲了，实际上呢，圣经当中虽然没有说尼哥底母他有没有信耶稣啊，并没有讲啊他有没有信耶稣，但是我们借这里丹尼默克牧师讲的一个话，真心总会带来真行为。我们来看一看这个这个尼哥底母的情况好不好。从不多的经文我们来体会一下。我们看约翰福音第三章，约翰福音第三章，那这个故事大家很熟悉哈。那么约翰福音第三章开始的时候讲到，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这人夜里来见耶稣啊。有很多的讨论，神学家们有各种各样的观点，有的说白天啊，这个怕人见到不好意思啊，晚上悄悄来等等各样的讲法啊。但是不管怎么样，对我们来说，为着这一堂，为着我们举这个例子来说，他见到了耶稣，就这么简单。不管他白天黑夜背景上啊，他见到了耶稣，而且呢，他跟耶稣有一个讨论，这个讨论是非常深入的。为什么呢？因为呢，耶稣讲到一个人呢，要见到上帝的国，他一定要重生。那我们已经讲过，尼哥底母是一个非常有学问的人啊，也是一个非常诚实的人，所以他就直接的回答耶稣，他说：“我都老了，怎么可以再重新生一次呢？啊，不可能的。啊，我们每个人在人们的观念当中，我们每个人都是一生 一死，对不对？一生一死。但是耶稣在这里给他带来了一个新的，完全是一个革命性的一个概念，那就是一个人若是有两个身的话，啊，一个人如果说有两个身的话，啊，那么呢，他只经历一个死。那耶稣没有在这里讲，但是呢，在后面圣经给我们的启示讲呢，若是一个人只有一身，啊，只有一身的话，啊，那就不仅仅是一死了，他要两个死，啊，所以听懂了哈？一个人要是有两个身的话，那么就是一个死。通常我们人们认为一生一死，但是呢，耶稣在这里讲到一个人必须要重生，要再生一次。但是这个再生一次能达到什么目的呢？那他就是一死。但是一个人要是我们通常讲的一生一死的话，事实上不是一生一死。实际上这个一生如果只有这一生的话，它会带来两个死，啊，这个后面我再解释。好，那么这里我们看下去，耶稣跟他说了，人已经老了，怎么能够重生？所以耶稣就跟他讲了，人要重生，要借着水和圣灵，啊，把污秽洗掉，把上帝的生命放进你的心里。所以这是耶稣讲到了，啊，重生的概念。那么尼哥底母当然就，啊，在这个方面有一点混淆，但是耶稣就在这里把他未来要做的事情，也就是我们这一个周末要庆祝的事情，那么就讲了。讲了什么呢？讲了这个老先生尼哥底母非常熟悉的犹太人历史上的一个典故。这个典故是什么呢？就是讲到十三节，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十四节，摩西在旷野这样举舌，人子也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人都得永生。所以这是耶稣讲到了以色列人非常熟悉的，当年在旷野当中摩西做了一个铜蛇，举起来以后让那些被蛇咬的人都能够看到了就能够得救。这是上帝设立的一个救法，在那个特定的时候针对特定的人群。但是上帝设立了另外一个救法，就在这里耶稣所讲到的，不是针对特定的人群，是针对全世界所有的人。所以十六节，神爱世人，没有说神爱犹太人，没有讲，没有说神爱以色列人，是说神爱世人，爱世界上的每一个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好，这就是讲到的两个身。第一个身是我们的父母给我们的，但是第二个身是神的灵给我们，是神自己给我们的生命。那死呢，就是我们地上老了以后的那一个死。所以你有这第二个重生，你就经历了这个死。而这个死我们等一会后面就会看到，是神在神的这个啊国度里面来讲，我们就好像是一个睡觉，就是休息了一下，因为第二天还会再起来。好，那么只有父母给我们那一生，没有耶稣在这里所讲的重生的人，他会面临两个死亡。第一个死亡就是我们通常讲自然的死亡，第二个死亡就是将来面对上帝审判的时候，他要和上帝永远的分离。而上帝就是爱的源头，你跟爱永远分离，这个人就好像是死了一样，因为没有爱，这个人生是非常非常痛苦的，啊，所以这是让我们看到，就是通常讲到并不是人生简单的一生一死，你或是二生一死，或者是一生二死，你自己可以选择，你今天可以选择。好，那我们继续讨论看尼哥底母他的变化。这是深夜跟耶稣的一个交谈，圣经上没有多讲尼哥底母，但是至少有两处讲到了他的生命的改变。改变到什么程度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看他们改变。第一处是在第七章，约翰福音第七章，约翰福音第七章，约翰福音第七章，我们看五十节。这个背景呢，就是法利赛人他们记恨啊耶稣，所以叫人呢啊，这个就是有祭司长他有差役嘛啊，就去呢就是去抓这个耶稣，但是呢他们后来没敢下手。那么这时候呢，这个 法利赛人就不高兴了，这祭司长这些官长就不高兴了，就等于讲这意思就是骂这些差役无能了啊。但是呢，第五十节，第七章的五十节，尼哥底母呢，在这个其中，圣经上说就是从前见耶稣的那一位。换句话说啊啊，不是任何一个老王、老李、老张啊，这是特定的那一位尼哥底母，因为尼哥底母也是一个普通的名字，就是那个夜里见耶稣的人。这个人开始讲话了，讲什么？他对这些啊，这个法利赛人讲：“你们不先听听本人的口供，不知道他所做的事，难道我们的律法还定他的罪吗？”你看，尼哥底母在讲话，帮谁？帮耶稣。当他帮耶稣，反映出来的是什么？反映出是他的心，对不对？或者我们不知道他有没有得救，我们至少可以说他对耶稣有好感，想保护耶稣。这个我想结论可以下。好，那我们继续看他生命的改变，好不好？同样的这一本书，约翰福音还有一处，我们看第十九章。十九章，十九章记载了主耶稣是在十字架上的事情。也就是我们这一个周末我们特别纪念的啊事情。那么在这个耶稣被钉死了之后啊，就有这个一个兵，三十四节有一个兵拿枪扎了他的肋旁。就我们刚才看到那一个艺术家画的那个图，那个多马想要看的就是枪所扎的那一个。好，但是我们接着往下看，就是讲到耶稣被埋葬的事情了。三十九节，又有尼哥底母，为什么来个说又有尼哥底母呢？因为他再次强调，就是先前夜里去见耶稣的那一位尼哥底母，他干什么呢？哦，原来他跟另外一个他的同事，啊，就是这个前面讲到的这个约瑟，这个约瑟非常清楚，是耶稣的门徒。所以我们知道约瑟是得救的，但是我们看这个尼哥底母，就是先前夜里去见耶稣的，带着末药和沉香，约有一百斤钱来，和这个约瑟怎么一同的去，准备怎么样，把耶稣的尸体收来包裹起来。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尼哥底母他的生命上的一个更大的一个改变。当耶稣的这些真门徒们都逃走了，都吓得逃走了以后，那些暗暗做门徒的显示出来了。我们至少知道一个真正的门徒约瑟，他也是跟尼哥底母同一个身份，他们都是犹太人公会的成员啊，是非常有势力的。但是他们站出来了，他们不怕啊被人误会、被人攻击，甚至被人啊会迫害，但是站出来了。圣经上没有说尼哥底母是耶稣的门徒，但是我们至少看到他生命的改变又有一个跳跃，至少他的勇气已经超过了耶稣那些跟着教导了三年的这些门徒们。好，所以这是讲到改变。所以我用这个做一个例子，让大家看到一个人要是真正对神有信心的话，你生命当中行为是会有变化的。变到什么程度，变到要花多少时间变化，每个人情况不一样，但是迟早都会有改变。好，那么这就带到了讲到基督徒人生的目的了。在旧约圣经当中，当神拣选以色列人的时候，神的心意是要他们去传扬耶和华神的美德，以赛亚书43:21。那么新约圣经呢，当神的儿女被神拣选以后，也就是教会，他们干什么？今天在地上同样是宣扬这一位主，诉说他的美德啊。这是在彼得前书2:9。所以我们通常讲的啊，传福音做见证，就是诉说见证我们所信的这一位神他的美德啊，他的性情啊。这是讲到基督徒人生的目的，非常有意思的哈。在2014年2月啊，这个中国国家的官方报纸《人民日报》登了一个非常有名的标题，叫做人民有信仰国家才有力量，然后一个副标题说呢，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啊。这个你看这些价值观都是非常好的，真的是非常好，你同意吗？ 真的非常好。但是呢，我用这个来提醒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你的身份是什么？你是什么国家的国民？你的核心价值观是什么？我想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至少刚才举手的这些，我们都知道我们是神的公民，我们是属神国的。那属神国的公民，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是什么？其实我们的核心价值观啊，比较容易记哈。你记这个十二对还不太容易记啊，我们的核心价值观非常容易记，就是两对。一对是什么？爱天上的神，将来这位天上的神会到地上来和我们在一起同住，就好像家庭中的成员，做我们的家长。第二个核心价值观就是爱人，啊，四海间内之内皆弟兄，不是一个空话，是讲一个真正爱神的人，他会去爱人，啊，所以这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非常简单，但是却需要我们用一生去把它活出来。今天我们自己哈，如果把注意力单单去注重在耶稣基督这个复活的身体到底是什么样的话，我们可能就会把这个重点就偏掉了。为什么呢？当我们看耶稣的时候，世上的人看什么？世上人不会看耶稣，世上人是在看我们。所以我们说，哦，主耶稣有个荣耀的身体，世人们就是看，哎，你们这些称作小耶稣的有没有荣耀的身体。他们今天在我们的身上要看有没有主耶稣的那个荣耀。所以若是我们没有把主耶稣这个荣耀活出来，我们对圣经研究的再透彻，这个复活的形体到底是怎么样，为什么能够穿墙而入，那么我们就偏掉了，我们就偏掉了。所以这是我们特别要留心的。那使徒保罗就讲到这个地上所有的人当中啊，如果划分生命的话，有三类啊，有三类生命啊。第一类称作叫自然人，属血气的，没有得救的啊，这是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十四节所描述的。那么第二类呢，称作叫属灵人，得救的，灵性成熟的，这是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的十五节。我们在座的是哪类人啊？我们自己可不可以给一个认同啊？啊？啊？什么人？属灵人。好，我们当中有没有自然人啊？我们每个人过去都是自然人哈，但是我们认识了耶稣以后，我们有了神的灵以后，我们成为属灵人了。有没有对这个属灵人打个引号？刚才有人说我是属灵人，有没有打个引号？我想应该打引号，或者说至少哈，我下面放了一个实际的，这是从科学实验来的哈，这是从一个细胞，人身上不是人哈，这是当然是动物了哈，就是一个细胞，人身上的细胞也是一样，从某一个细胞的身上，在这个细胞上去记载这个细胞的电的活动的情况。好，我们人体里面是有电的哈，所以单个的细胞上面去记载它的电活动的情况。这个电活动的情况有的时候比较安静，就是在底层的，有的时候非常活跃，就跳了一层，更活跃的时候就跳了更高一层。所以我把这个黄线放在这，我不在这里跟你解释这个科学的意义了哈，啊，这是我实验室的一个细胞啊记录的，放在这里。那么我用来做一个比喻形容，帮助你记忆。我们今天其实认识耶稣基督的人，我们本该是属于属灵人，但实际的状况呢，被使徒保罗称作叫属世人。也就是说，我们是得救了，但是我们的灵性不成熟，或者说更准确的说哈，也是比较客观的啊，既不是假谦虚啊，也不是啊自己盲目。我们信耶稣的人大概都在属灵人跟属世人之间在摆动。当我们有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比较啊爱主，比较专心清心爱主的时候，我们大概在属灵人的层面待了几个小时、几天或者几个月啊，可能有的人可能过了几年啊，但是呢，又有一段时间，可能就是几分钟、几个小时、几个星期，我们就变成了属世的人啊，就是在这样摆动，所以我们的生命就在这样摆动当中。我想，我们的追求，当我们想到 世人们是看我们的时候，看我们的身上有没有把耶稣基督的荣耀彰显出来的时候，我们要多想想我们今天自己属于在哪一个光景下。若是我们常常是在属灵人这个层面的话，属灵人这个层面的话，我们比较容易把耶稣基督的荣耀怎么彰显出来。要是我们常常在属世人这一个层面的话呢，那么世人这些自然人属血气的人看我们的话，他们可能看不出我们身上有什么好的，但是他们不会说我们，他们就会说我们所信的这位耶稣没有什么好的，你看这些跟随他的人都是这么糟糕啊！所以我想这是一个我们今天要思考的。这就带到了讲到门徒的人生，我们要向属灵的深度去发展啊！在这个南佛州的这个甘雅戈博士啊，他已经被主接去了哈、啊、James Kennedy， 我们当中很多弟兄姐妹也知道他，也读到他的书的。他讲到一个门徒，也就是彰显主荣耀的一个身体的门徒，应该懂得这样一个最基本的道理，就是生命的最大奥秘不在于得，而是在于给。今天你来到教会的时候，你的心是抱着我来到这里得，还是我来到这里给，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说我们每一个人来到教会想到的就是得的话，那么我们这一种属灵的自私和世人他们的这个自我中心的生活有什么区别？有什么区别？我们需要思考，我们需要反思。但是若是我们每一个人来到教会，我们都思考的是怎么给出去，把耶稣给我们的给出去的话，那么我想情况就不一样。也许在教会这个层面你比较难想象，可是在家庭这个层面你很容易体会到。夫妻两个如果大家都想从对方占一些便宜，我们这个婚姻就是要利用对方让我得最大的利益，这个婚姻会好吗？我结婚就是为了从配偶身上得最大的利益，两人都抱这个想法，这个婚姻会好吗？可是要是转过来想一想，两个人结婚，我跟对方结婚，我爱他，我喜欢他，我愿意怎么把我自己所有的都放弃，单单为了讨好他，单单为了取悦他。如果两个人都是这样的心的话，那么这个婚姻怎么样？应该是一天一天的美满，就是这样。这是让我们看到，今天我们要是把耶稣基督所给我们的，我们愿意跟别人分享的话，所以甘雅各牧师说，等到你走到人生的终了的时候，你回头看你的这个人生，你会发现最有价值的那一段人生是什么？那就是你付出的时候，你帮助别人不图回报的时候，这是你觉得最人生最满意最满足的一段时间。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要思考主耶稣告诉我们的话，我们怎么能够把我们的主，把他荣耀的这个形体能够见证出来，展现在世人面前。主耶稣他是对众人说，也是在路加福音里面第九章二十三节，记住哈，耶稣不是对门徒说，耶稣对众人说。那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任何一个跟随他的人都必须要这样，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所以这里讲到一个跟随主的人是一个要把自己放下的人，你抓住自己你是没有办法跟随主的。所以所有的人真所有的听的人不是单单针对门徒啊，每一天，也就是说这是一个一生之久的一个事情。今天主动背十字架是什么意思？很多人关于这个有讨论啊。我比较喜欢这个艾德曼，这个卡尔艾德曼这个牧师他讲的这个那个话啊。他写了一本书讲到我们今天作为主的门徒哈，不是主耶稣的粉丝，而是主耶稣的门徒。因为粉丝的话，你比方说是某一个球星某一个歌手的粉丝，你今天可以喜欢他，你明天可以骂他，后天你可以换一个人再去做另外一个人的粉丝好。但是作为主的门徒，我们不应该是粉丝的这种心态的。所以他在这里他就讲了，他说如果跟随耶稣没有任何牺牲，或者说没有给你带来一点点不舒服的话，他说你可能没有在背自己的十字架跟随， 然后他啊就问了很具体的问题，他说想一想什么时候啊，因为你跟随耶稣你付上了代价啊，如果说你跟随耶稣没有花任何代价，你觉得很舒服，我天天跟随耶稣我很高兴，我不需要花任何代价，他说你敢说你正在背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他吗？因为当年对巴勒斯坦的人来说，当一个人背上自己的十字架，他就被定了性了。定什么性呢？这是个死囚犯，该死的，马上就死了。这个十字架就是他的刑具。所以这就是讲到的，就是一个舍己的生命。神学家们可以把它讨论的非常非常复杂，其实最简单最基本的一个道理就是舍己。你自己没有了，你已经不属于你了，因为你已经被定死了，只是时间上还有一段时间，但是你自己就会消失了，自己就会消失了。所以讲到门徒的生命，我们要向属灵的深度发展。好，在这里借这个新加坡的这个曾金发牧师的啊，他最近有一本书啊，去年四月份出的一本书当中提到了，就是门徒培训要向深度发展的啊。参考他的书当中，我这里归纳有七点啊。第一个，门徒训练的重点要从属灵的劝勉转到属灵的引导上。换句话来说，什么单单的讲什么叫做门徒训练，应该做什么，应该做什么，和示范怎么做把它结合起来。啊，所以我们在过去几年当中，我们一直鼓励弟兄姐妹的啊，这个一个理念，什么叫做门徒训练，就是拉着弟兄拉着姐妹的手和他一起走过，这叫门徒训练，也就是你做示范，你做榜样。那这个在家里面，你的孩子就是你门徒训练的最好的机会了。上帝把你的孩子给你，你就是在他们的身上来操练。啊，同样弟兄姐妹彼此之间，所以这是一个要向深度发展，不是很好的理念啊就够了，很好的理念需要有示范，这个示范需要你自己带头做。换句话说，你要把耶稣基督的荣耀的形体在你的生命中活出来，来展现给其他人看，帮助其他人来一起。第二个深度上的改变，就是说门徒训练不要从单一个层次啊，一本书给每一个人都是同样的，而改变到多层面，按照教会的需要。在教会当中有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服事配搭，在这个意义上啊，门徒训练应该根据不同的层面，同时生命的成长有不同的阶段啊，根据弟兄姐妹不同的生命的阶段来进行栽培。第三个，门徒训练的重点就是从课程的，比方说用某一个教材或者说某一个活动啊，来慢慢转变成为就是根据接受训练的人的具体的需要来为他制定。这个就跟第一点合在一起了。你如果说只是开一个课讲一个小时，这个对弟兄姐妹的帮助就不是很大啊，当然介绍一个理念还是可以的，但是若是你真的拉着一个人的手跟着他走的话，你就会按照他的需要来给他供应。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懂得，当我们的孩子出生之后，在不同的阶段我们给他不同的饮食营养啊，不同的衣服穿着啊，为什么？因为我们了解他们，我们拉着他们的手跟他们一起生命成长啊，这就是讲的这个意思。但是别人家的孩子怎么样你就不知道了，他有什么样的需要啊？所以这里第三点讲到的就是你对所有带领栽培的人了解他们的情况，按照他们的需要来供应他们。那耶稣在也是路加福音第九章里面，他就强调做门徒就不是口号了，而是生活的实践。因为今天在教会中很多属灵的概念它变成了一个口号，大家都会讲这些口号，但是到了生活当中怎么去运作就不知道了。所以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就提醒那些人啊，你说要来跟随我，不是单单叫口号。这里是几个例子跟大家看一下。第九章里面啊，57-58节讲耶稣在跟门徒们在一起走的时候，有一个人就来叫口号了，他说，耶稣，你无论往哪里去我都要跟从你。当然了，这个我也不觉得奇怪，为什么？因为连耶稣自己的那个大弟子彼得他都叫过口号啊，耶稣别人不认你的话我不会不认你的，我就是死也不会不认你的啊，他也很会叫口号。但是我们都知道，我们在星期五晚上我们讨论过了啊，他口号叫完以后他实际做的跟他口号叫的之间差距很大很大啊。所以耶稣针对这个人的口号，他就讲到 你不管去哪里跟随我的话都不容易，有很难的状况啊。我们也提到了啊，约翰福音十五章讲的，人要是迫害耶稣的话，他不会不迫害啊耶稣基督的门徒。所以耶稣讲的，狐狸有洞，天空飞鸟有窝，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你跟从我，你就会面对艰难。哎，过了一会又有一个人来了啊，这个到了边上，这次是耶稣主动的叫这个人说跟从我来，但是那个人说了啊，跟从是可以的，不过有个先后的问题啊，我得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换句话说，我先得给我的这个啊父亲送终啊，等送终完了，尽孝完了，那么再来跟随你。那耶稣就跟他讲了，要跟随的话就是此时此刻，不要用世界上各样的理由，要跟随就是此时此刻开始啊，就是这样。那接着又有一位很有意思的，这个人也是主动来跟耶稣说的，主啊，我要跟从你，不过呢，让我先做一个安排。那这个也是听上去非常合理，但他本身的意思实际上就是说，等我安排，换句话就是一个 open end 啊，我先回去安排。那么安排好了，那这个 open end 呢，我们在教会当中听到很多的啊，我听到最多的就是啊，有些弟兄姐妹说啊，这是我包括我们自己的教会哈啊，我们现在要好好的接受装备，然后明天我们就可以走出去传福音。刚开始我遇到一个弟兄这样讲，我心里很感动啊。第二年他还是跟我这样讲，夏弟兄，我们要好好接受装备，然后我们可以走出去传福音，我就不怎么感动了哈。然后第三年，我讲的是真实故事啊，第三年他还是这样，夏弟兄，我们要好好接受装备，然后我们走出去哈。我开始不耐烦了啊，我一直等到第四第五年的时候，我开口了，我说弟兄，能不能给我一个定义，什么叫做装备好了？要是没有那个定义，什么叫装备好了，你这句话可以讲一辈子。今天就是普遍的大部分教会的情况，当我们要服侍的时候，哎呀，我们还不行，我们需要装备，这个口号大家现在都叫得很熟很好的。那我问一下，你的指标是什么？如果一个目标，一个 goal 如果没有 measurable 的 index， 就不是一个 goal， 就是一个 slogan 口号，就这么简单。所以今天我们在跟随主的时候，这个人就是这样了。哎呀，主啊，我先去预备一下，预备好了我再来。主耶稣就是跟他讲了，要跟随的话就跟随啊，不要再三心二意了。所以我想，我用这些做一个例子，就是讲到跟随主实实在在就是你生活的一部分，不是额外部分啊。以前我曾经讲过一个讲到的题目，就是讲传福音是生活的一部分，不是额外部分。我们今天不知道为什么一到了教会，我们教会中的任何事情就是帮，不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是我们生活的额外部分，造成我们的负担，让我们忙的。但是我们世界上的事情，我们不管加进来多少，我们都没有问题，我们都处理得非常好。单身的时候上帝给你24小时，你过得非常的好。后来谈恋爱了，哇，每天花好几个小时谈恋爱，你也活得好好的，你也过去了。哎，慢慢两个人结婚了啊，两人在一起很用掉很多时间，可是那24小时好像不会少的，还是那24小时还是够用的。那后来就更有本事了，上帝给了你一个孩子，给了你两个孩子，你还是能够处理得好，没有说因为有了一个孩子之后，哎呦时间不够了，老婆啊，我们现在开始一天吃两顿饭好不好，我们省出一顿饭的时间来照顾孩子。等到第二孩子出生了，老婆同意不同意，我们现在一天就烧一次饭，我们就吃一顿饭，因为我们把省下的时间来照顾第二个孩子。要是那个第三孩子，老婆我们不吃饭好不好？没有，我们没有一个人这样做的，我们都很好，24小时我们都能安排的。可一到教会里面一服侍，哎呀没有时间，就没有了，就变成为什么你知道吗？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是你把这个当成是个额外的东西，不是你生活的一部分。如果你把任何的东西当成你生活的一部分，你总有时间，道理就是这么简单。门徒训练，门徒的人生要向深度发展，来把耶稣基督的荣耀把它彰显出来。第四个方面就是我们继续讨论这个深度发展，那就是从上课满堂灌转到在人生的各个方面。家庭当中啊，家庭当中是非常好的一个门徒训练的场合。你听到过有人这么说吗？说门训是从卧房开始的，那是讲到你怎么对待你的配偶，你怎么用圣经当中教导你的爱人的如己的最基本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啊，爱人如己的最基本的概念，来学习效法主。 工作当中同样的对待别人，对待上司，对待下属，怎么样用属灵的圣经当中的原则来运用在工厂。同样的，门徒训练的重点应该从寻求外表行为和礼仪的改变，转到内心拥有圣经的价值观。这个我们在昨天我们特别的讲到了，非常非常重要。今天我们在礼仪上，尤其在教会时间久的人，我们对教会的礼仪，我们甚至对整个教导的系统圣经，我们非常熟悉。但是若是我们的世界观不改变的话，我们没有办法带出活出那个荣耀的形体，耶稣基督的那一个生命。第六，门徒重点从学习掌握神学性的内容，转到运用批判性思维和神学性的反思。这是讲到说我们在教会当中对过去的我们接受承受的那些观念，特别是属于传统的观念，我们需要反思。反思的标准就是对照圣经。那我记得去年来到你们中间的时候，和同工们介绍了有关思考这个整全福音的概念Holistic Gospel 整全福音的概念。我想我们需要反思教会在过去这么多年当中有没有走偏差。我不单单指你们，我指普遍的在华人教会当中有没有偏差这是我们需要反思的。第七，门训的终点从期待提高训练侍奉技能的施工管理，转到学习优先受教重整自己生命的管理。换句话来说，当我们来参与或者推动这个训练的时候，我们着重重点应该是生命的改变在先，而不是训练掌握一个侍奉技能在先。训练掌握一个侍奉的技能是相对很容易的事情，但是生命的改变没有捷径的，所以我们需要越早开始越好，而且要持之以恒。半年一年看不出什么来，可是坚持三年五年，你回头看，那么生命的改变应该讲是非常非常大的，这个会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耶稣同样在世上的时候，他特别特别在路加福音十四章我们这次思考比较多路加福音，耶稣也再一次讲到回应他的呼召来跟随他做门徒的人，不是从数量的角度越多越好，因为教会在传统上希望人数越多越好，但是越多如果没有生命的话就是乌合之众有的牧者说教会成了藏污纳垢的地方，为什么？因为说我们要讲爱，我们要讲爱，就把这个罪就包在那里，就不讲任凭它泛滥这个是错误的。耶稣讲不在乎人多的，路加福音十四章他说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那按理是好事我们今天在教会鼓励大家与耶稣同行。耶稣不在乎人多，耶稣在乎少而精。所以耶稣提出了非常有名的三个不能做他的门徒。那神学家们有很多的讨论，我们弟兄姐妹有很多的争论，怎么可能呢？其实耶稣在这里讲的非常非常简单我都是看圣经就是最简单的理解就可以了那个复杂的让他们去复杂去我想我们抓住最简单的就可以了。耶稣在这里讲的最简单最白的就是你要把他放在首位，放在一切事情的首位。他是神，你不把他放在首位的话，其他的事情就占据你的首位，你就是在犯罪，你就是在犯罪，就是这么简单。耶稣不在乎人数多，耶稣不会说用那些假的东西来吸引人，好像人在教会里面得一个自我的满足。教会不是让人得自我的满足，教会是让上帝得到满足，让上帝的心得到满足。这个上帝心得到满足，不单单是你归向他，不单单是你得到了那个最好的福分，而且你也愿意把你那个最好的福分介绍给别人，介绍给别人，让别人也能够得到这个最好的福分。这是上帝的心。最后我们剩下几分钟的时间，我们时间也到了。那这个并不是说我们不谈论有关将来复活的形体，那圣经当中也有很多地方讲到我们将来复活的形体。使徒保罗他论将来的复活，他描述了许多非常美的事情。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是一处描述了很多，我们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不去读了，但是我在这里提几个概念。 十五章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四十二节，他说死人复活也是这样，这样什么呢？他就是把前后做一个对照。我们现在所谓的都会朽坏我们的身体，但是复活的那一个身体是不朽坏的，也就是门徒们所看到的耶稣复活的那个身体是不朽坏的。我们现在的这个身体，我们上面有很多的不完美，甚至是让我们羞辱的，可是复活的身体是荣耀的。我们现在的身体有很多是软弱的啊，但是复活的身体它是强壮的。我们现在的是血气的身体，但是将来是灵性的身体。而这个灵性的身体我们现在知道是什么，也是有形体的，是有形体的。而且按照这个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第三章所讲的，我们未来的那个有形的那一个灵性的身体啊，会美到一个程度，你知道像什么吗？像耶稣。使徒约翰说必要像他，等到我们复活的时候。同样的在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五章里面，使徒保罗在五十一节，他告诉当时很多没有看到耶稣但是知道耶稣复活的这些弟兄姐妹们，就是对这个复活的形体就是有兴趣的，他就跟他们讲了，他说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就在那一瞬间，眨眼之间，这个号筒这个末次吹响的时候，那有关这个号筒末次吹响，神学家们有不同的争论，有的是讲的是启示录里面的那个号筒吹响，有的讲说是这个马太福音二十四章里面讲的那个号筒吹响。但对我来说，我觉得没关系，为什么？只要主来的时候，我就会改变，就会改变。所以这是非常非常美的一件事情。然后使徒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他就把这个改变的事情就再一次陈述。用意是要让我们彼此劝勉，所以我就用这个来作为一个我们的结束的祷告，我们一起来把它读一遍，作为我们众人在神面前的一个互相劝勉的互相的一个代祷，好吧？我们一起来读，请论到。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慰。所以今天早上我也借着这个大家给我的机会，想用这段经文来作为我们彼此的劝慰。我想这一堂我就停在这个地方，好吧？